老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讲义》编号014，第441页。目前进行到的是在说明六因四缘无果的内容。那么，先进入的是第一大项，有关六因的部分。那前面已经解释了能作因跟具有因，那现在第三因是同类因。讲义441页课判析呢，这个段落是在说明寄送中说到同类因是相似法。那内容上又分成三科，第一科是从同性的，比如说善性对善，那恶对恶，无忌对无忌，同性的诸蕴彼此间辗转相望，作为同类因。那其中有诸家一说。那接着第二科呢，科判 B 呢，是在说明一生中诸根诸位，一生中诸位辗转相望，那以前作为后的同类因。那如果是余生的话，都以能够作为十位的同类因。好，那今天进行的内容是第三科科判析简别一说，请看到论文的部分。若不许色为色同类因，彼执便为本论文所说，故本论说过去大种、未来大种、因、真相等。好，那么俱舍论释经所撰写的这段内容很简要，光看俱舍论也许很难去理解说为什么引了本论，这样的内容就可以去证明色也可以作为色的同类因，以色为同类因升起色这样的果法。那如果不允许的话，就会违反了本论所说。本论所说的内容，就目前所找到的，请看到注脚65-1。那么相近的论文应该是出自于发智论，请看到注脚注脚65，不好意思，注脚65-1，发智论卷13。内文提到过去大种与未来大种为己缘，答因真相。他的意思是说，过去的四大种能给予未来的四大种作为几种缘，作为几种缘。那么往后我们会提到有缘可以分成四种。那这边提到四缘中呢，过去大种能够给予未来大种，作为因缘还有真相缘。好，那么发智论这样的说明，接着大毗婆沙论就给予解释，相对应的解释内容在卷132，请看到同样注脚65-2。那先引了发智论文，过去大种与未来大种为己缘，答因真相。那因是什么呢？因这边是指同类因。那真相者如前说。那前说是在前面的内文已经有提到，就是同样一卷前几行想到真上者为不爱生即为五障，因为真上缘跟能作因是同义啊，所以他们在说法定义上是相同的。好，所以假如有别于有不正义之外的主张说色不能作为色的同类因，就会违反了发智论所说的。先前有提过，有不他们有一生六祖都是称为本论，都称为本论。那究竟是谁主张色不能作为色的同类因呢？那如注脚66-1，普光的俱舍论记有记载，那么 普光的聚摄论记应该是依据，应该是依据众贤的顺正理论，然后这在下一页同样注脚有引文，但是我们先看注脚六十六挂户一的普光聚摄论记，内文提到若譬喻者不许设法为设法，设法与设法为同类因，彼时便为本论所说。那因为本论有提到为过去大种望未来大种有两种缘，一种是因缘，一种是真上缘。那其中的因缘呢，就单独指同类因，而不是其他四因。在第十五份讲义我们会提到说四缘有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还有真上缘。那因缘呢，其实就是六因中的五因，我扣掉同类因，扣掉人作因之外，其他的五因都收摄在四缘中的因缘。好，那么人作因呢，就是四缘中的真上缘。好，所以这边所讲的因为因缘及同类因，非于四因。好，就是六因中因缘已经不包含人作因的。那其他的五因都属于因缘，但是这边本论所引的内文，他所说的因缘特别指是同类因而已，而没有包含其他的四因。好，那真上，本论的真上，本论的真上就是指真上缘。所以根据有部所崇奉的本论，那这边应该就是指发智论，他已经有明确的说到过去大种能作为未来大种的因缘中的同类因，那因此譬喻者如果不许的话，他就违反了本论所说。好，那么刚才一开始有提到说普光的聚摄论记提到是譬喻者不许，不许设法与设法为同类因。那么在讲义四四二页，同样注脚南瓜胡氏众贤的顺正理论，就先有提到譬喻者做这样的一种说法，诸色决定无同类因，但由众缘和合资助而得生长。接着内文呢，他就提了现实的情况作为说明，比如说他讲说从井下挖出泥，那泥中有芽生，那并不是在这个井下的这个土泥里面曾经有这个种，那芽从哪里来呢？如果不是地下曾有种的话，芽是无处得生的，所以他说因此呢，设法是没有同类因的。好，那么譬喻者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啦，有这样的说法，那这样的一种主张在聚摄论乃至顺正理论都是以有部的争议给予评破。但是从有部的看法怎么去回应譬喻者或者是类似主张的一种说法呢？请再翻回上一页，注脚66的刮胡二，大毗婆沙论对于这样的一种主张，认为设法没有同类因呢，事实上也有给予做说明，只是所针对的内容不是以譬喻者，而是以所谓的外国诸师。那如引文所提到的，外国诸师有作是说，一切设法无同类因，但借于缘和合力气。那他同样所举的例子是着地生育百轴，那从彼处出泥，那么由于日曝风吹逢天雨，那么就从这样的原本生井或者生地中的泥呢，就生出草来了。那接着呢， 这个外国注释又举另外一个、哦、我们现实生活会看到的例子、哦、就是右腹现见屋脊三峰先无种子一生草树、哦、那在对于外国注释他认为在那种我们的房屋的那个 屋脊或者是远处的山峰，他们认为说那边本来是没有植物的种、哦、植物的种子的，但是却会发芽生草、哦、所以他认为、哦、认为设法是可以无同类因、哦、但是借由外缘、哦、外缘就是刚才他所举例的日曝风吹逢天雨，借由这样的外缘而生长。好，那所谓的外国诸师就是指迦斯米罗国之外，好，迦斯米罗国之外，好，的其他当时的学派所主张的，好，好，那针对外国诸师这样的主张，好，就那个婆沙的编辑者呢，就提问反难了，好，说若尔此论大种运说。当云何通？如说过去大种照射与未来等大种照射为因真相、哦、这边的此论是指发智论、哦、因为大毗婆沙论所注解的内容是针对发智论、哦、所以他是说发智论的大种运、哦、在这个脉络底下有一段文、哦、也就是我们刚才看到注脚六十五括弧一的内文、哦、有提到这样的内容、哦、所以婆沙师呢他举了发智论来去反驳外国注师、哦、先用理证方面来去反驳，那外国注师怎么回应呢、哦、请看到回答的地方、哦、答我于他论何事虚通，意思就是说那是你有部自己所崇奉的，我又不是有部的学徒，我为什么要去会通你所提的这个校正呢、哦、所以外国注释回答说我于他论、哦、何事虚通、哦、我根本不用去理会你所提的这个校正、啊哦、好，那接着他就讲说若必须通应作是说真上原力有近有远，有在此生有在于生、哦好，请翻页哈。若近在此生者，说明为因；若远在于生者，说明真相。好，那当然，这个是外国诸师对于发智论的会通。他认为发智论提到的因，其实也是真相的一种，只是呢，从可能是时间上比较近的，或者呢是在。在此生的，在有情此生的这种比较亲近的这样的一种真上缘，所以把它名为因。那如果是在余生或者是在时间上等等比较远的，那么就在发智论呢，就以真上这个名相来做说明。那其实都是指真上缘啊，这个是外国注师的一种会通。所以这样的会通，也就是说发智论所说的因并不是同类因，也只是真上缘而已，只是就于关系比较密切的、哦、假名为因、哦、假名为因。好，那么、嗯、接着在讲义42页、哦、同样注脚栏第三行、哦、迦斯米罗国、哦、诸论师言，这就是有部的正义、啊哦、他提到说设法亦有同类因，为除出无漏色，那出无漏色可能会有指两种，一种是从凡转圣苦法智忍，苦法智忍的道共戒，那时候的无漏无表啦，无漏无表。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另外一种要请大家先看到讲义443页，虽然这是在下一段才会提到的，但我们现在先看一下，看到讲义443页注脚栏的评约，有看到吗？评约同样是指有部的正义， 平耶比不应作是说，若作是说者，五尽居处出刹那起，因无同类因，无始时来未生彼故。这是说什么呢？五尽居天，好，五尽居天是只有阿那含的圣者会往生到的地方嘛，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你今生投生到五尽居的时候，你必然是阿那含圣者。你过去生有没有曾经投生过啊？是没有的，是没有的，因为阿那含是什么？不退的，有没有？它是不还果嘛？哦，它不是不还欲界而已，它也不会退失到比它下地的地方。它要投生的话了，吼，依着树叶投生的话，一定是往上，往上的地方，吼，去投生。好，所以代表说，往生到五尽居天任何一天，好，这五天中任何一天的阿那含圣者，他出刹那所感得的这个色蕴，不管是大种或者他的一手果报身，他的前五根等等，都是什么？都是过去生没有的，都是过去生没有的。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再请看回上页，讲义442页。那迦斯米罗国的论师怎么会通外国诸师所讲的，所引的说，在不管是屋脊或者是山峰等等，那些草从何而生呢？请看到答的地方，答所出泥中先有种子，余缘缺故，草未得生，后遇众缘，即便生草。又比泥聚屋脊山峰草树生者，风吹鸟衔种子来至，故得如是。我相信大家看到这段文应该会觉得有部论师讲的是比较合理的啦，不会无缘无故，比如说从我们墙缝中生出那个所谓的墙头草，那种东西不会无缘无故冒出来的。一定是其来有自，一定是会有种子。那就像有部这边所讲的，可能泥中先有种子，或者是有鸟，或者是有其他的虫类，把种子叼来这边散落，刚好是在屋脊上，或者是在远处高山峰上，那么借由其他的众缘合之后，那么才会发草，或者是才会长树。而并不是像说，像不管是外国诸师或譬喻者，他们认为是没有种子，但是有其他的外缘，也可以生起这些色法。好，所以从现实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去检择当时有部的正义与其他的学说的判别来讲，应该是有部是比较正确的，设法能够作为设法的同类因，这个是比较正确的一种说法。好，那当然相对的，在注脚66刮胡式，就是讲义42页顺正理论，也有对于不管是譬喻论、譬喻师或者是外国诸师这种立证给予反驳，就是在顺正理论的最后一段，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一下。接着我们看讲义42页刮胡二，解释完论文的第一小句，同类因是相似法之后呢，接着解释第二个条件是自不地，还要符合自不地。那么相对应于寄送后文有提到，那个道是辗转九地相生，那因此呢，我们知道现在这个部分呢是从有漏法来谈的，这个要请大家先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现在目前这个部分是局限于针对有漏法来讲的。好，请看到论文科判问， 论文提到，唯诸相似与相似法，皆可得说为同类因。是不是相似法对于相似法都能够作为同类因呢？那回答不尔。那么云何？询问争问说，既然不是的话，那要符合什么条件？还要加上什么条件呢？好，那么接着就解释，自不自地为语，自不自地为因，是故说言自不自地。在宋文有提到的自不地，它完整的说法应该是自不以及自地，这两个条件要同时符合。好，那所谓的不呢，是指五不，也就是将见道所断，那分成见苦、见集、见灭、见道，那这四步，那再加上修所断，再加上修所断法，也就是我们一般讲说有见所断法，那里面又分成见苦所断法，乃至于见道所断法，那么总共这样就有四步，那再加上修所断法，那总共就有五步。那当然如果包含一切法的话，还有什么所谓的不断法，那不断法为什么在这边不谈，只谈五不？因为不断法就是无漏法，所以是在后面，后面才谈。那因此我们刚才有提到，现在这个范围只谈是有漏法，所以它就是只有五不。那这边是不谈无漏不断法。好，那至于三界九地呢，它每一地每一地是不能横跨的，就是同类因，从同类因的角度，九地的分法就是欲界为一，那有再加上四净律以及四无色，那总共有八，总共有八地，那合起来就是有九地。好，那下面他就举例了，见苦所断法是与见苦所为同类因，那不能作为见集乃至修所断法的同类因。见苦所断法只能作为见苦所断法的同类因，所以说是自不。那同乃至于到修所断法，那只能作为修所断法的同类因，那不能作为其他四不的同类因。好，那在这样的见，在这样的五步当中，他说于中一一若欲界地还与欲界的法啦，欲界地的法作为同类因，那同样的出境律只能作为出境律系的法同类因，然后乃至于到有顶地所系的法只能作为有顶地所系的法同类因而已，那异地相望都没有同类因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异地就是比如说欲界对于上八界，乃至于有顶对于下八界都没有同类因的情况，都不能作为同类因。那接着请看到讲义443页，因此要符合同类因，第一个条件是要相似法与相似法，就是相似法的标准呢，前面有谈到是用三性，善、不善、无忌，相似法与相似法。那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自不自地。那第三个条件就看到讲义443页，是要前生与后生，就是作为同类因必然是在前，前生者为因，后生者为果嘛。好，那接着因此呢，接着论文又提到，又此非一切，此是指自不自地法啦，又不是说所有的自不自地法都能作为自不地法的同类因，又不是全部都是可以允许的，所以要加上什么呢？什么条件呢？他说为前身，好，所以说唯诸前身与后相似的身法还有未身法 为同类因。前生就是以在前然后在前的，那么后生法呢是指正生，那未生法呢是指还没有升起的。好，那接着就问说云何之然，好，请翻页讲义444页。为什么知道说是前法与后的生还有未生法为同类因呢？同样是以本论说故，如发自论说云何同类因，为前生善根与后生自借善根及彼相应法为同类因。如是过去与二世，过去现在与未来等皆因广说。那这边可能是基于玄奘大师他自述上翻译，所以他只用时间来标明，但是其实要解释成是过去法能够给予现在法还有未来法作为同类因，那同样的过去法及现在法能够作为未来法的同类因，所以他不是说时间上，而是说过去的法，那现在的法，未来的法。好，那么相对应的引文就如注脚75刮胡一有提到，请那么前面的上一段论文呢有个地方还没有解释，所以请先看到，请先再翻回上一段论文，看到注脚73刮胡一的地方，引用的是法宝的俱舍论述，解释又此非一切，一直到为诸前生与后相似生未生法为同类因，这一段俱舍论文。好，那么请看到法宝俱舍论述引文的第二行，所谓的前生是指什么呢？法宝大师这边从三种可能性，从三种可能性作为解释。第一种可能性，前生是指过去法能够作为过去的前生法，能够作为过去的后生法以及现在法还有未来生法的同类因。那么如果我们先参考，先以黑板上这中间这个图示的话，过去前法就是过去的这个时间点比较在前面的，比较在前面的能够作为后面的不管是过去后或者是现在乃至于未来法这三个阶段的法它的同类因，所以在前面在这个时间法体这个时间流上，在前都是同类因，那在后就是由同类因所升起的等流果。好，所以所谓的过去前法能够作为过去后法，就是同样属过去是这个阶段，但是它是比较晚生的。好，那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一种可能。那第二种可能是指什么呢？过去后生法能够作为现在法还有未来生法的同类因，那这是第二种可能。第三种可能呢，是现在法能够作为未来生法的同类因。好，那么以上都是属于论文所讲的前生与前生法能够作为后生法的同类因。这边的语是给予的意思，不要理解成汉哦。这边的语是给予，也就是前法能够给予后法作为它升起的同类因。好，那么这个是在解释论文中的后相似生法。 那么论文还有提到什么后相似的卫生法，对不对？那卫生法是指什么呢？哦，在法宝的注解，哦，我们引文的倒数第二行，哦，他提到诸不生法名不生，哦，名不生，也就是论文提到的卫生啊，哦，好，那前生之法能够作为后生法以及后不生法的同类因，哦，好，所以同类因它是有前后时间上的差别，哦，跟先前所提到的具有因不一样，具有因是同时的，哦，具有因是同时，但是同类因呢一定有时间上的前后分别，哦，因是必然在前，果是必然在后，哦，那么接着再请翻页，哦，讲义44页聚色论引用了发智论来证成说同类因必然是前生，哦，那么等流果必然是在后期、哦，那虽然在发智论的引文 他提到的是比如说前生善根与后生的自界善根及相应法为同类因，哦，虽然他在同类因上只有提善根，那事实上在大毗婆沙论的讨论，哦，他有提到其实也在前生法中也可以加上相应法，哦，就是前生的善根及相应法也能够作为后生自界善根及相应法为同类因，哦，欸，我想表达的就是说大家如果看现在注脚75刮胡一的发智论引文，也许会怀疑说为什么前生法只有提善根，那么后生法除了提善根还有提相应法，哦，对不对，哦，那事实上，哦，佛沙他是有解释的，他是说其实前生法也可以提善根的相应法，善根的相应心说，那为什么不提呢？他说其实从道理来讲应该是可以知道的，哦，所以论文没有明确的讲，但是事实上，哦，从事实上是应该也包含了善根的相应法，哦，在前生法中应该也有包含善根的相应法。好，那么发智论引文的倒数第二行讲到如善根，哦，那不善还有无忌这两种根，哦，不善根还有无忌根，情形也跟善根一样，那其中区别在于什么？不善根要除掉自界，哦，因为在善根的文有加上一个自界，对不对？后生法中都有加上一个自界，这个自界其实就是上个标准的自地啦，界那个界地分别中的那个要自地所设，哦，好，那为什么不善他要除自界呢？在大毗婆沙论他也有说明，因为不善根只有哪一界有啊？只有欲界有，只有欲界有，上界的心心所呢都是有复无忌的，以凡夫来讲啦，以三界所系的心心所来讲，上二界就只有有复无忌，那当然也有无复无忌啊，那无复无忌因为他的情况等同于善根，所以他特别把不善根拿出来讲，扣掉自界，也就是说其实如果要描述不善根他的前后生的因果关系的话，不用特别加上自界，那为什么？因为只有在欲界一地才有嘛，你特别加上自界人家会讲说那难道有他界吗？所以就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二的话，我们就不用标一了。哦，那么如果没有他界的这种情况，哦，那不善根就不需要标上说前生的不善根与后生自界善根，就不需要，后生自界不善根，哦，不好意思，在不善根中呢，它的叙述的文，哦，就只需要是前生不善根与后生 不善根及相应法为同类因，就只需要这样就好了，把善根中的自戒这个词就可以省略掉，因为不善根就只有在一戒，就只有在欲戒而已，它没有跨戒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因此不需要特别标自戒。好，那至于刮胡二跟刮胡三呢，这两段古德的注释为什么特别列出来呢？因为古德在这两家古德在解释这一段句摄论文的时候，那么在描述上有一点点歧义啦，就是有分歧的，有分歧的情况，虽然所讲的结果都是一样，但是在解释的过程中是有点分歧的，因此呢，请看，请先看聚色论记，问的地方，问未来生相如何非是前生色耶？这个问的意思是说，在未来世的法，那么将要将生正生的时候，就是在以我们。以黑板上的话就是这个正生位了，未来生相法。提问者认为说未来生相法为什么不是前生法所设，为什么是包含在后，为什么是包含在后生法中呢？好，那么普光大师给予解释，他说解云虽至生相，那未越未来，所以约是来定前后，那因此非前生法，所以说事故非前设，这边的前是指前生法，也就是在说明论文啊，论文有提到前生与后生的生法还有未生法为因嘛，对不对？那因此就有人提说这个在未来生相法中呢，它已经是将要生，那为什么不是设属于前生法？好，那么普光大师的说明是说，他仍然在三世的范围中是属于未来世的，所以不能把它算为是前生法。好，那么法宝大师他怎么解释呢？请看到聚摄论述引文的第二行，虽未来世至生相法亦是前生，那此中句以身说，所以虽至身相未越未来，所以法宝大师的看法是认为，虽然也可以将这个未来的身相法也可以说它是在前生，但是呢现在论文是从三世的这个标准来做的一个说明，所以呢它不能说为是已生，它仍然是属于还没生，正要生还没生的阶段。好，所以这是两家的说法啦，两家说法上是有歧义的，有小小的不同啦，因此就是当初在编辑讲义的时候就是列出来让大家参考，古德对于同一段文也许也有自己不同的理解。那么在说明完是前生与后生，前生法与后生法同类因之后呢，接着就有通难，那通难中总共有通四难，那么在说明有两种是错误的，那这样的通四难明二非呢，主要是为了彰显未来法中是没有同类因的，你在未来世，在未来世的这些法不管是正生或未生都不能谈说有同类因，都不能作为同类因，只要它是在时间点上设属于是未来这样的阶段，就不能作为同类因。 好，这那至于四难是哪四难呢？在讲义四四四页注脚七十七，括弧一，有引用俱舍论记。好，那他有提到说，在发智论或大觉菩萨论所提到未来无同类因，其实总共有去会通六难。那么从第一个的无实非因难，一直到第六染污染四难，总共有六难。但是呢，在俱舍论，俱舍论它只有提到四难而已，只有提到四难。好，那接着我们就从俱舍论的角度来做说明。那第一难就是无实非因难，无实非因有两个否定，也就变成是肯定，意思就是说任何时候都可以作为因，任何时候都应该作为因。那么这样的一种主张的话，就会违反了有部的正义。因为有部的正义是什么？过去法可以作为同类因，现在法也可以作为同类因，但是什么？未来法不行。所以是不是任何一个时间的法都能作为同类因呢？不是哦。好，那因此为什么说是无实非因难？为什么要去会通这样的一个执难？就是因为有人主张啊，有人主张说任何时间，不管是现在，不管是过去法、现在法或未来法，都应该有同类因啊，是有这样的主张。好，那这样的主张，请看到论文，南极比论作是问言：若法与法为因，或是此法与彼非因耶？那彼即答言：无实非因。那意思是说，可能有某一部论书有提到说，如果某一法给予另外一法作为因的话，是不是有某个时间点，这个因作为因的法，对于另外一法不是它的升起的条件呢？某回应者提到说，无实非因，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时候都必然是彼法的因，彼法升起的因，所以说是无实非因，就是非非得正啊，复复得正，无非是因啊。好，那么对于这样的内容上就有几家不同的解释。那事实上比较详细的内容，现在俱舍论只有引了第一家世亲所认为的正义，就是说这样的论文是依于具有因、相应因、易熟因这三因所讲的。所以说所谓的无实非因并不包含同类因哦，而是从什么？可能是从具有因的角度来讲，或者是从相应因的角度，或者是从什么易熟因的角度。那关键点就是这三因啊，这三因它是通于三世的，它是通于三世的。请大家翻到讲义468页，468页的科判刮胡三约是分别，这边是在六因的诸门分别中，从时间的角度给予做辩明。好，那我们直接看论约的地方了哈。片行同类因为居过现，过就是过去式，过去式现就是现在式，那未来式是没有的。那理如前说，理如前说就是现在讲义四十四页的通四难明二非的内容。那因为什么连片行因有没有呢？因为片行因是同类因中的比较特殊的一类，从染污法来谈，这往后我们会提到了，所以片行因跟同类因一定是有前后的时间差别，而且呢唯有过去式跟未来式才能唯有过去式的法跟未来式的法才能作为 同类音以及片形音。好、哦，那，哎，我是口误是不是？我有过去式跟现在式的法，才能作为片形音跟同类音。好、哦，那未来式是不行的。好、哦，未来式的法是不行的。好，那么相应具有一手这三音呢，是片通于三世都有。好，那么能作音的话呢，它是通于三世非世，非世就是无为啊，无为法。好，那因此，因此从世亲他所认可的正义，在讲义444页，会通外人所引的论，讲到说，所谓的无实非因是根据具有相应一手这三因来讲的，因为这三因片于三世啊，那为什么不说能作因呢？因为这个从理来讲是不需要特别去谈的，并不是说世亲不认可能作因不能作为这边问题的答案，而是说因为这三因是比较特别的，需要明确的提出来。那能作因呢，因为它片通于一切有为无为，那么所以它没有这种时间上的限制啊，因此不需要特别去谈。好，那么这个是世亲所认可的正义，但是有异世，就是有别于世亲所主张的其他看法，请看到论文的讲义的445页，论文科判异世的地方，445页论文，有未来正身法定能与彼为同类因。是故彼文依最后位密作是答无实非因。好、那么这一段文是指什么呢？他认为说，即使是在未来世的法，但是在正身，在正身位，也就是说，这个未来法与身相合合，与四相中的身相合合，所以它是正身。将要生而还没有生，但是他必然会升起了，必然会落入现在世了。那因此从这样的一种解释，这一家的意识他认为说，彼文就是无实非因的这段引文，他是依着这个未来正身位这样的一种未来世的最后位而回答说无实非因。所以异世的看法认为说，未来世也能够未来世的法也能够作为同类因，但是它有局限，不是指所有未来世的法，而是什么，在正身位，一定要在正身位，所以它也包含了什么？除了过去、现在这二世法之外，还有什么？未来世的法，只是说范围上是有所限制的，是未来世中的正身位。那基于这样的理由，答案才会是无实非因。好，那么这样的看法世亲是不认可的，因此有给予破斥，就是科判的破译的地方。好，那么请看到论文，彼于所难非为善事，以未来法正身为前非同类因，后方成故。那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又若尔者，彼复问言，若法与彼法为等无间，或持此法与彼非等无间耶？彼即答也，若持此法未至以生。好，那么世亲引了这段文之后接着说，若如彼是，因亦答言无实非缘，如何乃答若持此法未至以生。 好，那么到这边我们先看这个世亲两点的否定，也就是说在意识中他认为未来法的某一点某一个时间点也能够作为同类因，但是世亲是不认可的，他认为未来法所有的任何时间点都不能作为同类因，都不能作为同类因。那么第一点就是说，这个意识呢，它对于所难，别人的所难，它并不是一种很善巧的去解释理解。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未来法正生未知前，还不是同类因，要到后才能够成为同类因，要到后才能成为同。那未来法正生未知前是指什么呢？就是现在黑板上，在大家的左手边，最靠边的这一块图示，那么正生位是临近于现在世的这个时间点，那么所以生相前法，所谓的正生位前，也就是生相前法。生相前法呢，它在这个时候还不是同类因，那么要到正生位这个阶段，才能够成为同类因。那么世亲认为这样的一种解释是不好的，是不善巧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未来世法是没有前后的，等到他进入正生位的时候，那么意识才认为说到这个阶段才能够作为同类因，但是在这个阶段之前，事实上他也还不是能够作为同类因。所以因此呢，如果要回答的时候，如果要回应讲义44页比论作事问，若法与彼法为因，或是此法与彼法非因，如果要回答的时候，也应该要回答说是有时非因，而不能回答说无时非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的这个生相前法的这个阶段还不能作为同类因嘛，也就是说要到正生位这个阶段才能，对不对？这个是意识啦，我们先说明世亲怎么去破斥这个意识，就是意识他认为说未来的正生位法也能够作为同类因，对不对？到这边有问题吗？虽然这个主张是错的，但是我们现在是要理解世亲怎么去破斥他。那意识的主张认为未来法中的正生位法能够作为同类因，也就代表什么？在正生位的阶段之前，也就是所谓的生相前法都还不是同类因，对不对？要等到正生位才能够作为同类因。因此呢，世亲抓住这一点就讲说，如果按照意识的主张的话，应该去回应问题的时候应该是要说什么？应该要讲是有时非因，而不是无时非因。为什么？因为未来法你只有在这个阶段正生位才能够作为同类因嘛，那么还是有先前这样的时间点不是同类因，所以不应该回答是无时非因，而是什么？是有某些时间不能当作同类因。能理解那个无时非因跟有时非因中文上的区别吗？可以吗？无时非因就是说任何时间都能够当作同类因，这个是无时非因。那有时非因就是说有某些时间是不能作为同类因的。 哦，这是两种差别，对不对？所以义士，哦，就是讲义四十五页，义士他主张说，这个未来法到了正身位的时候，绝对，哦，决定绝对能够作为后法的同类因，所以在论文才会回答无实非因，这个是义士的主张。那因此世亲抓住这一点，就讲到说，如果未来法只有在正身位才能够作为同类因的话，代表它就不是任何时间都能够做同类因，仍然有什么？仍然有现在在白板的这个区块的时间是不能的，不能作为同类因的。因此回答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回答有实非因，而不是无实非因。好，那这是第一点的破次。那第二点的破次引用的是同样论文中，他不是在探讨同类因，而是在探讨等无间缘。那同样的论文先问到说，如果 A 法能够作为 B 法的等无间缘的话，那么这个 A 法是不是在任何时间都能够作为 B 法的等无间缘呢？是不是有某个时间它不能作为等无间缘？那因此论文是这样的叙述的，说当A 法它还没有到已生的时候，哦，是不能作为 B 法的等无间缘的。反而言之，如果正向的叙述，意思也就是说什么 ？A 法要作为 B 法的等无间缘，一定是要在什么已生？那已生有两个时间，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哦，过去法跟现在法都是已生法，哦，都是已生法。好，那么既然这段论文它的回应是说落实此法位置已生，哦，那如果完整的叙述就是说，如果 A 法还没有到达已生位的时间点，是不能当作 B 法的等无间缘的，哦，因为它的问题是什么？或实此法与彼非等无间，哦，这边等无间是指等无间缘啊，哦，那他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有哪个时间点此法不能当作彼法的等无间缘呢？哦，是不是有哪个时间点是这个情况要可以成立的？哦，那这个情况要可以成立的时间点在于什么？答案就是落实此法位置已生，意思就是说，作为等无间缘的这个法还没有到达已生位的时候，是不能当作彼法的等无间缘。彼是指果啦，彼法是指果，此法是指等无间缘。好，那因此论文的描述是这样，那么世亲就依此校正来反驳说，如果按照义士的话，按照这个义士他对于上一段论文说若此法与彼法非因，那回答是说无实非因，就是任何时候都能当作同类因的话，那么在叙述等无间缘的回应的时候，也应该要回答什么？也应该要回答无实非缘，而不能回答什么落实此法位置已生，因为等无间缘也有前后的差别啦，主要是说等无间缘跟同类因它同样有这种时间上的差别，等无间缘一定是在前，那所引生的法一定是在后，那是接续着等无间缘而生的，所以称为等无间嘛，称为等无间。好，那因此 世亲才会说如何乃达落实此法为智以生，意思就是说论文它并不是用无实非缘来做说明，如果按照义士的主张，论文应该要用无实非缘，而不能用落实此法为智以生、哦、所以代表义士他的这种主张是不正确的、哦、是不正确的。好，那接着请翻页到讲义46页、哦、那对于世亲的评破、哦、那个义师怎么去回应呢、哦、他怎么去会通呢、哦、论文提到然彼复是未现二门，如彼处说此义因耳，如此处说彼义因耳、嗯、世亲再加以破斥、哦，如是作文，或何功德？唯显论主非善于文，是故应知前世为善。前世就是指第一家说法了，也就是所谓此法与彼法是不是无实？是无实非因，是依据具有相应还有异熟这三因，而密作是说的，是不包括。不包括同类因的。好，那么义师的会通意思是什么呢？未现二门。那么在注脚82刮胡一普光的聚色论记有提到，然彼师复是未现隐略二门，那如彼等无间缘处达未至以生，此因缘中亦应达未至以生，如此因缘处达无实非因，彼等无间缘中亦应达无实非因。这个意思是讲什么呢？那先要说明一下隐略，好，隐略它在中文上的意思啦。我们根据从网络上所查的，隐略的意思是说说明两种有关的事件，那么在某一方所省略的事情借由其他方面来显发，那其他方面所省略的事情借由原来的此方来显发说明，那以此来互相补充，让整个事件是圆满正确的，是完整的。好，也就是说可能我意思就是说，也许在回应问题的时候答案可能有四个，那我只说了三个、哦、那么另外有一个人他在四种答案中他只讲了一个、哦、那意思就是说我省略的那一个由对方所讲的那一个来帮我补充，对方所少了三个答案由我所讲的三个来让对方的答案完整，那这就是所谓的隐略、哦、隐略二门的意思。所以义师这边的会同就是说，等无间缘处在论中达未至以生，那因此呢相对于因缘来讲，其实他也应该用未至以生来答、哦、那同样的道理，在因缘中论文是用无实非因作为回应、哦、那因此在谈到等无间缘的时候，论文也应该是要用无实非缘来回应。那只是呢这两个答案论文所呈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不一样，对不对？所彰显的有，也就是说其实呢他们都是有密意说，互相有密意说，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隐显那个隐略二门一样，他只回答了其中一点、哦、那有另外比如说在讲同类因的时候他只回答其中一点，那另外的一个角度借由等无间缘那一方面的论文探讨来作为补充、哦、那同样的等无间缘那边的探讨内文哦、它其实也不是一个完整圆满的，需要借由什么探讨同类因的这个论文来加以补充说明， 那两段论文才会完整，意义才会圆满正确。哦，这个是意思会通的。哦，所以他才会讲说，如彼处说，此意因耳；如此处说，彼意因耳。哦，好，那么论主就会讲说，如果当时造论者真的是如你所会通，有这样的一种隐含的文力的话，那么只能够怎么样？只能够代表那个写论书的人，他很古怪，而且是不善于写论文，因为这样的写其实只会造成什么阅读者的困扰。哦，我们又不是要破案。哦，又不是要当什么侦探，还要去找线索说，啊，你为什么要少讲？为什么要故意讲不正确？为什么要有隐藏的含义？哦，好，所以论主释迦的角度认为说，义师的解释，哦，就是认为未来世中的正声未法也能够当作同类音，这样的一种说明是错误的。哦，是不符合的。哦，应该要以出世，哦，也就是以相应具有还有一熟三因来去说明，哦，无实非因那一段论文。哦，这样才会符合正义，而且于理，哦，才能够通顺。哦，好，那至于婆沙对于无实非因的通难，其实呢它总共有七说。哦，请看到讲义45页注脚栏。哦，这个是引用自《大毗婆沙论》卷17。哦，有这样的一种会通无实非因难。哦，那卷196也有再次说明。哦，那总共有七说啦。哦，比较特别的是什么呢？比较特别的，《大毗婆沙论》的正义它是认为第七说是正确的。第七说请看到注脚栏的第四行，有一个因说，有看到吗？注脚栏第四行，那是第七说。因说什么呢？对于解释无实非因的论文，是比依六因作论，因所表通六因故，中间的顿号请删除。因此这一家的说法认为，既然论文谈到的是因，那没有特别去强调是六因中的哪一因，所以代表什么？代表论文是就六因而做的一种讨论。哦，那接着普光就给予做说明，说准比婆沙中有七说，此论当第三不正义。此论是指具色论。那第三呢，就是现在注脚栏第一行的有说，比一相应具有一熟三因作论，有看到吗？注脚栏第一行。哦，好，那么比论第七说为正，比论就是指大毗婆沙论的第七说因说了。那至于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具色论是取第三种说法，而大毗婆沙论是以第七种说法为正义呢？普光大师认为这是随作论者亦乐说故。好，那接着就有一段问答了，就是未来世中既然没有同类因，婆沙的正义为什么却说是以六因作论？因为如果是以六因作论的话，就包含了同类因了。好，那么普光大师的说法解释，未来虽无而彼亦说，能为因后无实非因，或曰正声位定能为因，依此密说无实非因。这个意思是说，虽然未来世法不能作为同类因，但是假设如果从他能作因之后的这个样的角度来谈的话，就是无实非因。那或者呢，是从正声位的角度，是讲他是无实非因。当然这个是 普光他去揣度婆沙正义的看法了。那至于当初大毗婆沙论的编辑者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一种认知，就有待商榷了。然而依据师亲的抉择，他认为应该是从具有相应一熟三因这样的一种解释是比较合理的，是比较合理的。好，那么基于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到8:20好吗？可能大概5-6分钟的时间而已。我们休息到8:20，再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